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聚集在神的家中，在这个圣餐主日，一同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请我们安静彼此的心，在序乐之后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全体起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一同唱诗，敬拜万世之王。
Thank you.
请弟兄姊妹仍然站立，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全能的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赐予我们真理之光。主啊，世人都投靠在你的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中的甘肥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河里的水，因为在你的生命里面的有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主啊，求你圣灵引导我们，求你光照我们的心思意念，求你使我们圣洁的光被医治、被洁净、被充满，享受在你慈爱的怀抱中，让我们以你的话语对照我们里面，使我们从罪恶的捆绑中被释放出来，可以得着真的自由，及时回转向你。主啊，凡天上地下都是你的，万事万物都是你的，愿你的爱充满我们，让我们心里不再恐惧，让我们能享受从你而来完全的爱，被喜乐平安包围。主啊，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照你的本真来认识你，使我们能够完全的爱你，按照你所讲的所行得着荣耀来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子民，你应许我们以你为神，这人变为有福。求你赐福给我们，保守我们成为真正敬畏你的有福之人。求主破碎我们里面的骄傲，让耶稣基督的爱浇灌和充满我们，更新我们。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认识耶稣，效法耶稣。在这里，我们为教会中身体和灵命有软弱的弟兄姊妹向你祷告，我们把他们交托在恩主的手中，求主加添他们的力量，医治他们的身体，求主托住为你说话的仆人陈牧师，赐给他更多属灵的智慧，借着充满你祝福的讲台，将天国的真道向弟兄姊妹显现，让我们每一位都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得着你真理的浇灌，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最后，我们将本次主日崇拜从头到末了都恭恭敬敬地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以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是起应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起应的经文出自起应经文的53篇，敬神蒙福。翻到以后，我们还是用起应的方式，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姊妹来应，最后两节我们一同来大声的诵读。我的民呐，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你们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所起誓所立的约。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以 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最后两节我们一同来大声的诵读，请。使你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阿们。接下来是背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背诵的经句出自申命记30章19节，前面两遍我们来大声的诵读，第三遍我们一同来试着背背看，请。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已经将生与死、祝福与咒诅摆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好使你和你后裔都得存活。申命记30章19节。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已经将生与死、祝福与咒摆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生命记30章19节。最后一遍我们来试着背背看，如果还不能背诵就大声的诵读，请。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已经将生与死、祝福与咒诅摆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生命记30章19节。接下来我们一同唱诗第328首《有福的确据》。 接下来是信息的时间。今天陈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是祝福与咒诅，有请陈牧师为主证道。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再一次奉他的名一同来聚集，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向神来敬拜啊！让我们来在神的面前，我们再次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赏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今天又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向你敬拜。这时候就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中做奇妙的工作，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看到你自己的光，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得到灵和生命，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长进在你的面前。愿你这时候就与我们同在，也使用你软弱的仆人啊，让我们在这边所传讲的神的话语呀，真的是能够把你自己的意思来向我们显明。愿神保守今天的聚集啊，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面前都有所得着。感谢赞美你，我们将今天的主日崇拜由始至终仰望交托在恩主的手中呀。今天我们还有守主餐，请你也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正的来纪念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感谢主呀，因为主的死才能让我们来得到你自己的拯救。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呀，求主这时候就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和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祝福与咒诅呀。论到祝福与咒诅呢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福与祸常常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福与祸呢是我们人生的两个极端呀，渴望福乐呢是人类共同的追求，然后避灾脱离咒诅呢是我们人根本的一个愿望。人们都愿意得福免祸但是呢也往往就却不知道这个祝福与咒诅呢它的根源何在。其实呢这个祝福与咒诅呢跟我们自身的信仰，跟我们的心态，跟我们走着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以及我们日常的表现言语呢，这些因素都有关系。我要讲到在旧约时代就是在摩西时代当摩西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以后呀，他后来就把这个棒，就是这个领导的这个棒呢交给约书亚，约书亚就带领以色列百姓来进入到这个迦南地区这边进入到这个旧约的时代呢我这边这个图上你们会看到两座山，一座是基利心山，一座是以巴路山。其实在这两座山呢就在耶路撒冷以北50公里的这个示剑谷，这个两座山的中间呢这个凹下去的这个就是示剑谷。这个示剑这个地方呢它有这两座山就相对着，一座在南边叫做基利心山，我们可以从图上都看得清楚基利心山。然后呢在这个山上呢耶和华在就宣布他对行遵行律法的人呢的一个祝福呀另外一座呢是在北边叫做以巴路山。耶和华吩咐约书亚在这个山上呢建造祭坛，在抹白黑的这个祭坛的石头上面呢就写上摩西的律法，而且在这个山上呢就宣布对违背律法者的咒诅呀，就是这两座山。我们看到这个基利山是祝福山，然后以巴路山呢是咒诅山。这就正如生命记11章29节所说的，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然后下一句就是将咒诅的话呢陈明在以巴路山。 山上呀，这个是生命记11章29节。这个是旧约的事情。如果我们从新约的眼光去看呢，这个基利新山跟以巴路山呢，就成为两座有意义、有象征意义的山。这个基利新山呢，代表新约恩典时代，代表恩典时代。教会呢，蒙神的祝福，因着耶稣基督，他遵行了神的旨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全了救恩，使我们蒙受了从神而来的祝福。这个是基利新山所代表的那个象征的意义。还有以巴路山呢，就代表旧约的律法时代，人们呢因为违背律法而受咒诅啊，因为没有人能够全行律法，没有一个人靠律法啊能够达到神的要求的，所以呢这个违背了律法就要受咒诅啊，这是我们看见的这个象征意义的另外一面。我相信呢，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在神的面前到底是蒙祝福呢，还是受咒诅呢，一定非常的关心呀，因为这是与我们直接相关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和大家一同来谈谈关于祝福与咒诅这个话题啊。在这个我们手上的节目单上面的大纲，我们可以看到有四点啊。我们开始来看第一点。第一点就是咒诅的开始。首先我们来谈咒诅，人类的咒诅呢，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谁开始的呢？这个也是跟我们人类直接相关的事情，因为我们都是人类的一部分。让我们来看看，根据圣经的记载，说到是什么时候人类开始受咒诅呢？就要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来说起。亚当和夏娃呢，他因为受蛊蛇的引诱，就吃了神吩咐他们不可吃的禁果，因此他们违背神的命令，违背神的吩咐，他们就悖逆了神，然后就受到神的咒诅。受到神的咒诅这对始初的夫妻呢，他们一同犯罪堕落，然后他们受到神怎么样的咒诅呢？创世纪的3章14到19节那边有告诉我们呀，我把它简略的放在上面，其实我没有整段的经文都列出来。第一呢，我们看见这个引诱人犯罪，引诱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犯罪的蛇呢，他受到神的咒诅这边就说到他要用手用肚子来行走，然后终身吃土呀，这是对蛇的咒诅。还有对女人，也就是当时候的夏娃的咒诅呢，他说要多多的加增怀胎的苦楚，然后呢要受丈夫的管辖，这是对女人的咒诅。然后对亚当的咒诅是什么呢？地受咒诅呀，因为亚当犯罪的缘故呢，地受咒诅，然后这个亚当呢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个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个三个的咒诅。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个比这些更厉害的咒诅呀，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知道神曾经吩咐始祖亚当，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后面还有一句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这样的吩咐。但是呢，蛇就引诱女人，他说你们不一定死，这是蛇的诡计，他就是稍微变了一下，神说你吃的时候一定死，但是蛇对他说你不一定死。于是呢，亚当和夏娃就听了撒旦引诱的话，他们就违背了神的命令，犯了罪，然后就受到神的咒诅，那就是死一定死，神说死肯定会死的。圣经怎么说呢？ 十九节，这边我们刚刚看了一部分哦，这个亚当受咒诅是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因为地受咒诅。然后说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来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我们知道归于尘土是什么意思吗？应该都知道哦。呀，其实我们中国人有时候也讲归土，归土意思是说埋在地里面，也是指死了然后埋葬。这就是我所要说的人类受咒诅的最重要的一点，这个是人类受咒诅的开始。那个生孩子啊，女人生孩子有困难啊，会疼痛啊，然后这个男人这个干活种地会汗流满面啊，这都是其次，最重要的是会死。我们知道人因为犯罪落在神的咒诅当中，罗马书这样说，他说罪的工价就是死，这就是始祖亚当他犯罪所带来的罪的结局，也就是受咒诅，然后结局就是什么呢？就是死亡，就是死。原来神创造亚当之时呢，如果亚当如果遵行神话的话，他不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或者是他不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呢，他就永远不会死。事实上他永远不会死，但是呢，因为他不听神的话，违背了神的吩咐，他犯罪得罪了神，所以就受到咒诅，必定死。因此呢，死就临到了整个的人类。这就是我要说的这个人类受咒诅的开始，就是从伊甸园里面始祖亚当和夏娃他们犯罪导致的。我们再来看第二点，是祝福与咒诅。对于这个关乎人类的生死祸福的事情呢，我们的神，创造人的神，他并不是高高在上视而不管，我当时叫你不要吃你偏要吃，那你自己负责任吧。事实上呢，造我们的神呢，他十分的在意我们人类，他在不断的透过各个的时代和代表人物与人立约希望给人与机会能够脱离这个咒诅，得到祝福。事实上我们读圣经就知道，神在创世之前他就知道了这一切，他也为我们人类预备了许多的方法。我们现在先来看看神在西乃山和以色列百姓立约的情形，借此来分析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百姓的生与死、祸与福的这个问题。在出埃及记的十九章那边记载着，当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是在西乃的旷野，摩西就上西乃山与神见面，然后神就要摩西去转告以色列百姓神要跟以色列百姓立约，先把摩西传到这个西乃山上去，然后神要叫摩西呢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什么呢？他说如今你们，也就是摩西所代表的以色列百姓，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的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这个是好消息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这听起来有点像新约的话事实上旧约神就这样讲，他对以色列百姓这样的宣召。注意到我刚才念的圣经说，如果你们若就是如果你们实在的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然后呢，你们要做我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我要强调的就是说，你们若就要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我所要强调的应该你们都会明白旧约的这个跟摩西所立的约，这个摩西之约呢是有条件的约，也就是以色列百姓呢必须要遵守神的约，然后他们神就要祝福他们 这个是在重点是在这里。然后呢，神对摩西说这些话呢，叫他去传达这些话给百姓听。然后摩西呢就招了以色列的长老来，啊，这个图让我们可以领略一下当时候的情形。摩西就是招了他们来，这个可能是他摩西啊已经拿到法版下来的，不过我们参考一下就是了。摩西就招了以色列的长老来呢，把神的话来告诉他们，看他们愿不愿意照耶和华所说的去行。然后圣经说什么呢？他说百姓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于是呢，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去回复耶和华说，哦，他们愿意。那后来在20章呢，耶和华就根据百姓的承诺与摩西立了摩西之约，实际上称为摩西之约，事实上是神和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借着摩西来立的，就是旧约的10条诫命，以及所有的律例典章。我们看见这个图上面，摩西好像拿着一个石板，那个就是法版，那个就是两块的这个石法版呢，就是写上神跟百姓所立约的10条诫命，10条诫命。那对此呢，以色列百姓又齐声的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很有决心，很坚决。因此呢，我们看见西乃之约呢，或者是摩西之约呢，是一个有条件的约。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你们若实在的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我就要怎么样。也就是说，他们如果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神就要祝福他们，神就要祝福他们呀。这个是一个有条件的约，也就是说在这个约的当中呢，以色列百姓能不能够成为神的子民，神的圣洁的国度，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呢，就要看他们愿不愿意，或者是能不能遵守神的吩咐。以色列百姓如果遵守神的吩咐，他们就得到神的祝福，否则的话，另一面呢，他们如果违背了，他们就要受咒诅。就像我们刚才看见的两座山，基利心山是代表祝福，然后那个以巴路山呢是代表咒诅，这个是摆在以色列面前的两种选择。但是我们看见这些以色列百姓呢，他们立约之前也说好，我们遵守，然后立约之后也说好，我们遵守。他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守，但是事实上我们如果读了旧约，我们就知道他们没有行出来。他们所做的，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不要耻笑他们，他们所做的就是我们人类的一个缩影，也就是看到我们人性里面的软弱。他们不但没有好好的遵行呢，他们反而在旷野大起欲心，发怨言，抵挡神和摩西。然后以色列百姓不信，他们不听从神借着摩西所吩咐要遵行的话呢，所以就蒙受了咒诅，然后他们就失手倒闭，也就是死在旷野。这个倒闭就是死，失手就倒闭在旷野，不得进入神所应许他们的安息之地。当时候对以色列百姓来说，如果能够进入到安息之地呢，也是神所应许的一个福气，一个祝福在里面。但是他们就不能进入。从埃及出来的这个成年的百姓呢，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之外，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去。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因为他们不遵行神的旨意的缘故，而倒闭在旷野。虽然摩西这位神借着他传颁布律法给百姓的这个摩西呢，他死得很特别，但是他最后也没能进入到这个神所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这个就是当时候西乃山摩西之约的一个情形。上面的我们所谈到的这些情形呢，都是在自从有人类以来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人类脱离不了这个 从始祖亚当那边受咒诅的一个情况。但是在公元初，有一件事情就打破了人类受咒诅而得不到祝福的常规，在人类的历史上开了先河，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命运，使人类能够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充满希望的、能够得到神祝福的时代。我们下面就来看大纲里面的第三个主题：出咒诅得祝福。出咒诅得祝福。其实看到这个主题，我们真的是会很兴奋，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人类带来了希望，带来了希望，使那个挥之不去的咒诅呢，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能够脱离。我们知道耶利米是旧约时代的一个先知，他成为大先知呢，并不是他比别的先知更大呀，他是因为他写的这个耶利米书，他的篇幅比较大，所以我们普通称之为大先知。然后耶利米呢，他是旧约的一位先知，但是这位旧约的先知呢，却被称为新约的先知意思说这个新约不是说他是人在新约，因为他所传讲的话语呢是有关新约的，而且跟他所讲的这个新约呢，确确实实是指到我们在新约时代的情形因为他向人类传达了新约的信息，也就是神借着他传达这个信息。一位旧约的先知呢，替神传达关于新约的信息，他就是从旧约去展望到新约的时代，从过去去展望到将来，这样的一种情形。所以这位先知是特别被神所使用的。我这边就举了一段的耶利米书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呢是在耶利米书的31章31到33节这一段的经文是就是很有名的，也就是关于说为什么说这个耶利米是新约的先知，他明明是在旧约被神所使用的，但是却成为他为新约的先知，就是这一段的圣经。这一段的圣经如果要记呢，也蛮好记的。耶利米书31章31节开始，然后到33节，你们请听我读这段经文，因为这个字比较小，我恐怕你们看得不够清楚。耶利米书的31章31到33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们知道这个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是什么时候那时候所立的约是什么约，就是我刚才有提到的西乃之约或者是摩西之约所以这个说日子将到，有一天日子要来，然后我要和以色列百姓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呢另立新约。这个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呢是旧约时代以色列家的总和要和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呢来另立新约。这个新约呢不像摩西之约我简单的这样说当时候呢他说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就是指摩西时代的那个时候的情形。他说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另外就说了，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他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里，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边又说到说律法要写在他们的心里，而不是在石板上这个是跟摩西之约的对比律法是放在他们的心里，而且是写在他们的心上这个就说这个先知耶利米受圣灵的感动来说出了这样的话呢，乃是提到我们现在新约时代我们所信的，或者是耶稣基督所带领我们进入的这个新约另立新约对比刚才我说的这个摩西之约或者是西乃山之约呢， 它有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根本不一样的地方。也就是说，前面的摩西之约呢，我刚才说了是有条件之约，是吧？你如果能够好好遵循我的诫命律法呢，我就要做属我的子民啊。如果就要，这个是当时候有条件之约的要字啊，也就是一些字。但是呢，这边从耶利米书所讲的31章31到33节呢，我们连续的看见三个我要我要我要，但是没有你若是或者如果这样的事情。换一句话就是说，在这个新约的时代呢，我们新约的圣徒，神主动的来与我们立约，而我们呢却不要履行其他的，或者是说我们在信耶稣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没有做什么好的地方，我们也没有比别人好，我们也不是比别人聪明懂得信耶稣，乃是神与我们所立的约，乃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做工呀。然后这个律法就不再是写在外面的石板上面，而是写在我们的心里，写在我们的心上呀。这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你看到我这个标出来的三个我要我要我要连续的这样写下来呀。所以这就让我们看见这个摩西之约呢，跟这个先知耶利米所预言的这个另立新约呢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再来看一段这个是旧约的先知所预言的新约时代的情形。我们再来看一段新约的加拉太书，也就是神借着他的仆人外邦的使徒保罗所写的加拉太书的3章9到11节这边字更小了，还是让我读吧。如果大一点，其实我想把它放在一个投影片子上面，所以只好把字放小呀，缩小一下。但是我来念这边保罗就说了，他说：“可见以信为本的人，也就是凭信心在神的面前以信为本的人呢，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这边就说到福了这个祝福嘛。他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这是跟我们今天的主题紧紧相扣以信为本的，就是蒙祝福。然后呢，以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呀。谁被咒诅我们都看得清楚那些行律法的还是在咒诅的当中。他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的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记者说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就必因此活着。这边话又转了一个话题了，你看他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我们知道基督是没有罪的，但是他却为我对了担当我们的罪，来在十字架上受咒诅，然后就赎出我们，来脱离律法的咒诅。我们原来也在这个律法的咒诅当中，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成行律法，但是呢，耶稣基督呢，他受了咒诅，就把我们赎出来使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这个就又是以圣经的话了，他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这个祝福呢，因为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当然不只是外邦人，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愿意信主，他们也同样能够受到这样的祝福。这是在加拉太书的3章9到14节。其实这段经文呢我刚才读的时候都有意思都有用我的话把这样的意思说出来。事实上他这边说到的是两种人，两类的人。一种是以律法为本的人， 啊，这个十节的上半节就说到以行律法为本的人都是被咒诅的。然后呢，他说这里说行律法的人都被咒诅，那啊，为什么啊行神律法啊行所神所颁布的律法的人呢，不但没有得到祝福，反而是被咒诅呢？十节的下半节就说，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事去行的，就被咒诅。这个不常，也就是说，你不是说啊一次两次啊，我照着律法书上的去行了，就不会受咒诅。而且你如果是不是经常照这个书上所写的一切事去做的，那就必定要受咒诅。因为律法的规定是什么呢？你违背了一条，就违背了所有的律法，所以就受落在神的咒诅里边啊。所以这个不常呢，就说明当时候呀，如果要行律法呢，就是要不仅每一条都要行，而且每一天每一时都要做，不要违背了律法，要常常照着律法书上的所做的一切去做。常守呢，就是不间断的一辈子的这样的守住。要想借着行律法得到祝福呢，要满足律法的要求啊，这个在范围上面啊的必须的全守律法，不能违背一条，也不能只守十诫，而且摩西五经当中呢600多条的律法呢，条条都要遵守。我刚才说了，而且犯了一条就犯了所有的，犯了重条。所以在十一节就下了一个结论，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的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我上面有 highlight 那个黄色的哈，呀，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的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此呢，就给行律法的人下了一个定义，都是被咒诅的，都是被咒诅的。那人类还有什么希望呢？十三节就马上带来了这个好消息，因为这那边就很快的呀，来说到这个耶稣基督的事情。这个好消息呢，就是有人代替我们受了咒诅，而且他代替我们受了咒诅，就能够把我们赎出来，从律法的咒诅当中被赎出来，反而就得到神那边来的祝福。这边所说的我们，就是另外一部分的人，不是那些因行律法受咒诅的人。另外一部分的人呢，这些人是以信为本的，也就是信神的呀，神所命定的就是要我们信耶稣基督，信神所差来的。我们如果这样信呢，就是以信为本的人。这些人呢，不是自己做了什么，而是有人替他被挂在木头上，也就是被挂在十字架上受了咒诅，然后才赎出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这等以信为本的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可以因着信，或者换一句话说，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呢，可以因着信不但免受了这个咒诅，而且因信耶稣基督得到亚伯拉罕的福，脱离了咒诅，脱离了死亡，而得到福气，得到神的祝福，那就是永生。新约也同时让我们看见，神在西奈之约和耶利米的这个预言当中，要使人成为神的子民、祭司的国度的这个心愿呢，得到实现。所以彼得前书2:9那边就说了，唯有你们，也就是我们已经以信为本的人，这些信耶稣的人呢，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在摩西之约当中，神这样说，说如果你们，然后你们就要做我的子民，圣洁的国度。到新约主耶稣基督才真正的成全了，我们也在这个新约的上面有份。是的，新约就是一个充满恩典，能够使人免去咒诅，得到神祝福的约。我们在教会当中的人，如果我们已经信了耶稣， 我们就是以信为本的人，我们就是那些真正因为信而得到从神来的祝福，能够脱离旧约，或者脱离这个没有为好好的遵行神旨意的这个咒诅，能够进入到神的祝福里面的人。所以我们就是一群何等有福的人，我们为此应当从我们的心里向我们的神，向我们所敬拜的神，也是向我们的为我们死的主耶稣基督来献上我们满心的感恩。我们来看大纲的最后一点，咒诅结束，永蒙祝福。我们感谢神，我们因着信已经靠着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了咒诅，得到做神的祝福。圣经还让我们看到，我们有一天这个咒诅要从这个地上完全的除去，就是在启示录的22章，我们会看到启示录的22章，那时候有神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呢已经结束了，然后不信主的罪人和这个魔鬼呢和蛊蛇呢，他们已经被扔在硫磺火湖里面，圣经说那是第二次的死，而且那就是永远的咒诅，那些人已经到了他们该去的地方。然后这边我们这些信神的人，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些以神为本的人呢，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就会看见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时候在地上呢就消灭了罪恶，既然没有了罪恶，也就没有了咒诅。所以启示录22章的第3节的上半节这样说，以后再没有咒诅，以后再没有咒诅，这个字我打在上面呀，以后再没有咒诅。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呢，从创世纪地上的乐园，也就是伊甸园开始，然后以这个启示录天上的乐园，也就是新耶路撒冷为结束。圣经当中的人类呢，从创世纪3章首先的亚当他犯罪开始受咒诅，到了末后呢，有末后的亚当来成全那种救恩，使我们人因信得以脱离咒诅。他以审判宣告罪恶在世界上完全被消灭，同时呢也宣告人类蒙受这个咒诅的历史从此结束，以后再没有咒诅。我们感谢神，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中呢，不但没有咒诅，并且有神永远的同在和神所赐的永远的福乐。是啊，我们来思想祝福与咒诅这件事情，我们会深有感触。我们有这样一位至高无上的神，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气。今天我们常常聚集在一起，我们来向他敬拜，也是我们应该的，因为他配得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爱这位神，他也是配得一切尊贵荣耀的神，是值得我们敬拜的神。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等一下要守主餐，我们要一同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舍命，纪念主的死，这是圣经里面的吩咐。当我们今天思想的这个主题是祝福与咒诅的时候呢，让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基督，他在将近2000年前为了担当我们的罪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破碎了他宝贵的身体，他也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尽了自己的宝血，他以这样的舍命和牺牲呢，成全了救恩，使我们这些原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使我们这些原本受咒诅的人呢，能够得主的救赎，从魔鬼的权势里面出来，然后进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从咒诅里面出来，能够进到神的祝福里面，这是我们所蒙受的福气。 这一切福气都是从神来的，都是从主耶稣为我们来替死、来牺牲、来舍命换来的。换一句话，用我们今天守主餐的话，我们纪念主的死，这一切都是因为主的死来换来的，才把我们赎回来的。所以这一切都是因为主的恩才成的，这一切都是主为我们摆上自己的生命来成的。所以我们守主餐的时候，我们不但欢喜高兴感谢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也不要忘记主为我们献上的一切。我们一起来借着圣餐，借着主餐来纪念主为我们死，这有特别的意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就在门口了，所以让我们互相的勉励，好好的爱惜光阴。爱惜光阴这个字，我们往往想到哦，爱惜光阴啊，因为寸寸光阴寸寸金呀，我们常常这样想，但是圣经里面的说法不一样。他说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现今的时代邪恶。求主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靠主能够将自己从这个邪恶的时代当中分别出来，努力的遵行神的道。面对这个神给我们的极大的恩典、极大的祝福呢，求主就赐给我们力量，愿意舍己，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们的主耶稣，天天遵行神的道，使我们更多的蒙受父神的爱，更多的享受从神来的祝福。我愿神借此来祝福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祝福我们的教会，但愿他的名在我们的当中得到完全的至高的荣耀，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接下去就要一同来守主餐还在神圣灵的感动下，已经真正的相信主耶稣做你们个人的救主，并且已经受洗或者受浸归入主名下的弟兄姊妹们，都欢迎你们一同来领受主餐。如果你们心里或者信的，或者但是还没有受洗或者受浸归入主名下的，请你们一同和我们在心里边纪念，但是还暂时不要领受主餐。如果还没有信的呢，希望你们能够相信主，等以后你们受浸归入主名下的，我们就可以一同来领受主餐。在这个守主餐之前，请听我读一段圣经里面关于圣餐的一个教导，也是借着这个使徒保罗所写的，在哥林多前书的11章，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到29节，请听我读这段经文。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我们是纪念主，而且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我们是纪念主的死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那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你赏赐给我们还有生命气息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感谢你，今天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使我们在你的家中成为一个成员，使我们在你自己赏赐给我们的福气上面有份。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谢谢你，我们的神，
穆迪在2000年前差遣你的独生爱子到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走过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这条道路是苦路，是受苦的道路，也是担当我们罪过的道路。我们的主耶稣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我们的主耶稣，也就是你爱子，你的爱子耶稣，他身上受了鞭伤，而且他被钉子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了宝贵的生命。我们今天守主餐，我们纪念主耶稣，你的爱子为我们从宝上领起，让我们感念主的爱，因为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的主就为我们死。你的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唯有向你献上感恩，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真的是除了感恩还是感恩。谢谢主的恩典，让他们领受饼的时候，我们纪念你赐给我们的恩典，赐给我们的祝福。在我祷告、祈求、为仰望、感恩，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好，我们下面一同来唱《奇异恩典》，诵读新歌242首，同时收这些杯。
谢谢陈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及带领大家领受主餐。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请弟兄姊妹翻开诵主新歌第335首《靠主有福》。我们唱到第二节的时候，请今天的招待王玉兰姊妹和张雅君姊妹来为奉献来收取奉献。奉献完了以后，有请王玉兰姊妹为奉献来做祷告。 就请王玉兰姊妹为奉献做祷告。
亲爱的天父，在主日你的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仰望你，敬拜你，呼求你的怜悯和救赎。天父啊，治假方反之，罪性是进入人的心，我们都成了罪人，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借着你末世的话语向我们启示你自己，让我们认识你。是的，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话使你生入在牧师的讲堂中，也让我们领会到，我们能借认识你和差来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被定的十字架，就是为我们受咒。付出了律法所要的一切代价，受了我们应受的刑罚，也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成功的救赎的大恩，使我们因信成义的，使我们因信成义，这福就归到我们。并因着信认罪悔改，成为神的儿女，领受了神所应许的福气。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因你是伟大奇妙、智慧无穷、慈爱、公义、圣洁。全能全知的神，能认识你与你来往，是我们一生最美最大的福气。天父啊，我们称谢你为义，信因你书受洗，就等于认识你。天父啊，我们还曾经以为因耶稣受洗，以为常常的研究圣经的真理，每周日每周九主日去教会敬拜，每个聚会都报道，每个时刻伸手提到奉献按时舍的等等，这些天才善事认识你了。然而我们从圣经知道，你喜悦我们圣洁，并与你建立真实和亲密的关系，如同葡萄树和枝子的联系，常常以信心和顺服回应你的话，生命不断的被你保守和改变，越来越像你爱子耶稣的模样，并以爱人来表达。除你爱你的心，这些都是爱你的表现，但还不够，要持续求圣灵帮助我们， 属丰盛恩典、丰盛福音在我们身上的彰显。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来自耶和华神。今天弟兄姊妹们甘心乐意奉献和摆上，用在教会的各样事工，这是神所喜悦的。以上祷告祈求赞美交托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接下来是报告的时间。下周侍奉主席裘伟德之事，司琴郑恩惠姊妹招待有王刚弟兄和陈达培弟兄。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好像都来过。继续请弟兄姊妹在每个主日下午一点钟来参加会前祷告会，预备我们的心，为主日崇拜预备我们的心。九月份的主日正道安排，9月11日陈正红牧师，9月18日张达吉牧师，9月25日陈世奇牧师，请弟兄姊妹为教会的讲坛代祷。本教会主日9月4日下午5:30到7:00在 Zoom 会议室将选读在基督里长进并交通分享，有施小荣之士林海平姐妹带领，请弟兄姊妹代祷并参加。本教会每周三祷告会、周五家庭聚会和主日下午的交通祷告聚会均在 Zoom 会议室，请弟兄姊妹代祷并参加。上周六，也就是昨天，本教会 Zoom 会议室召开了执事会，安排了教会年底及明年初的施工，请弟兄姊妹为教会的圣工祷告，求神施恩赐福。郑志杰执事仍在台湾，求主施恩眷顾他的和家人平安健康。请为教会中身体和灵命有软弱的弟兄姊妹代祷，求主施恩眷顾他们的身心灵健康。上周主日出席25位，奉献含常费建堂中国宣教共计1162元。报告就到这里，请全体起立，我们一同来唱诗《有一位神》。
有一位神，高坐在荣耀里。
请弟兄姊妹仍然站立，有请陈牧师为我们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请坐，默祷后散会。